令是本不轻易收徒，关中朱侠指他和习四兄本领最高，救的人也最多，门下无人。习四兄虽不收徒，还收了汤八一个义弟，令是简直除了无数穷苦老百姓而外，身边一个帮手都无。经此一来，对你已极看重，起初还怪习四兄多事，不该一时高兴，收你这样破落户的子弟。自己不要却推与他，且等过上一年半载，如经得起考验，便无同门之交接引，也必传他衣钵，否则连习四兄他也不许收留。今日谈起却甚高兴，本定与你见面，一则你受伤颇重，还要养息数日，二则心有好友移居本山，偏巧一到便遇狂风暴雨，跟着变天，又是这大风雪，天气酷寒，所离此还有20来里，必须前往相助，这才托我代为照看，等你好后再说。你伤势不轻，总算没有残废，也未受到内伤，令是药又灵效，你已服过，至多3-4日内准可痊愈，彼时多大的雪也必停止，虽然全山封冻，你还有2副雪里块是好的，稍微指点，练上几天便可随意滑行。我再带你置上一身皮衣裤，多远均可滑去，并还轻快，比平日走路省力。即便令是日内有事他去，你赶不上，江飞和你两个朋友也可日常相见。不过他们师长法言，无故不许远出，只能你往看他，他不能来看你。你这场无妄之灾说起来，还是你自己疏忽所致，否则昨日你上峰时节，因恐江飞回来寻你不到，留有2张纸条，刚走不多一会，便由你前交好友背了他师父抽空赶来，看了你所留纸条，料知我眉峰顶罡风厉害，正起云雾，你绝无法走上，本想暗中通知，因是慢了一步，除他师父外还有2人，内中一个急欲去寻江飞，他又忙中抽空背尸行事，不能久停，急切问篇寻不到纸条，匆匆寻了半张破纸，将你用完的余墨写了2行，大意是说他们夜已移居本山白莲凳，地在卧梅峰东南深山之中，相隔不到20里，路甚崎岖，这一冰雪封冻反倒好走，大约你回时急于想寻套索上去，跟着又急于往寻江飞，洞中本来昏暗，来人所写是张破纸，又无别的动作，你先是来去匆匆，不曾看出，等你清早回来，那破纸也被大风吹在洞角，又正伤心之际，自然看不出来，后我将你救回，方在洞角柴堆中发现，虽然吃了点亏，总算因祸得福，你师父那样心思细密，一向不肯收徒的人，居然收你做了嫡传弟子，看那意思病还十分器重，塞翁失马，你也想得过了。沈红闻言大喜，暗存自己又遭颠沛，无亲无友，家乡就有几个亲友同学，自受恶霸欺凌，有的怕惹事，又见家道中落，连所剩一点田产也因胆小送与对头，从此成了无业无产的穷人，均恐连累，忘记隐蔽。最可恨是那些斯文一派的同学，不说自己家败人亡，遭此惨祸全是仇人恶霸做成，反说士族闺秀不该与人为妾，玷辱门第，有愧衣冠。见了恶霸照样奉承巴结，对于自己这样受害的人，非但丝毫不予同情，反加白眼轻视。彼时不知受了多少刺激，悲愤因而醒悟，觉着这般号称读书种子和世家大族的衣冠中人，只会想现成，说空话，献富交贫，看得自己比天还大，对于别人无论平日交情多好，说得天花乱坠，遇到与他有利的好事，宛如群狗争食，苍蝇见血一样，要是稍微有点关系危险，或是对方家道贫穷，便丝毫不关痛痒，只怕连累，疏远绝交还是好的，有的还要投井下石，助纣为虐，为了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心中恨毒，又奉老父临终遗嘱，立志报仇，并为地方除害，这才舍去功名之念， 以一个未成年的书生不顾体力文弱，跋涉关山远去嵩山少林寺，打算练武报仇，便与敌人同归于尽，军所不计。不料人情势利，连出家人也所不免，而所谓江湖上的英雄豪杰也多气量偏狭，排除异己，豪勇斗狠，贪名喜利，与平日耳闻迥不相同。为了父母之仇想学武艺，其实不能半途而废。心正悲苦愁闷，忽然巧遇习师，当时心里原因一路行来耳目所及，只有这类贫苦的人反倒最有人心，人既天真诚朴，又有义气，真正狡猾凶恶的人极少，就是恶人与之说理也听得进去，不似衣冠中人满口仁义道德，一查所为都与相反。说他不知道善恶是非，他比你还明白，但那自私之心牢不可破，明知其非，他也非做不可。习然以身劝是不听，改也不易。仔细寻思，自己虽然年轻，故乡也有不少亲友，十九都是这一类人，简直无意可交。人情轻于此者必重于彼。自出远门，便把昔日心情改变，对于这些号称无知无识的农民苦人由不得着重起来，彼此也容易亲近。想起沿途舟车食宿所遇，凡能得到一点温情与帮助的都是这类穷人百姓，所遇如是衣冠整齐的身商行客，还未进前先遭白眼，做官的更不必说，面还未对，先就被他手下差役豪奴轰开，因此对于穷苦的人别具好感。没想到因见对方残废饥饿，一时好心寄予同情，竟得拜在一人门下，后在相国寺与二弟结交，彼此互助，情与骨肉也由于此。表面仿佛他是一个穷苦的孤儿，我照应了他，实则无形中我真得了他无数的帮助。跟着又往商家堡、青云山、狼宫庙几处，连见到好些土豪恶霸，好身巨贼，一人侠士。前辈失职，虽然长了不少经历，悟出许多道理，又因见到汤八叔夫妇，得知人生世上不是专为自己，除却以己力取得自己所需而外，还要尽量发挥自家之能，将一块凡铁炼成金刚，才不算虚生一世。自己也曾立下大志，等到杀死恶霸，报了复仇，绝技追随诸位师长，帮助眼前许多无告之人，使其脱离水火。就是智能有限，帮的一个是一个，日久自有成效，并还可以感召他人一同出力，怎么也比只顾自己全不相干要好得多。无奈时间匆促，老辈英雄不及请教，连几老前辈门下小赖力等三小弟兄看去，小小年纪那高本领，言动又急，滑稽又趣，心虽急愿结交，偏只见到一面便即分手，连话都未得说，旧的亲友不会来死。算来算去，还是万氏兄妹相聚日久，彼此情投意合，万方更是二弟未婚妻，交情最是深厚。但听崔老前辈口气，来者好似师徒四人，又未提到内有女子，听去极像极老前辈师徒。并且万氏兄妹的师父霞尼花明远在湘西，行时又听万伯母和万二弟说，两小兄妹奉命省亲时，曾与乃师约定明年二月中旬不来即去，期前乃师要往峨眉青城访友，另有要事，年内连湘南都不会回去，不必往寻，另外还写了一信，以防万一有事，就近请人相助之用。便万伯母也说，明春如其移居武当山，家事也需料理，听口气非到明春起身不可，这样风雪岁暮，冰冻封山之际，当然不会来此。闻言一面谢诺，一面寻思，越想越觉不对，忍不住笑问道，老前辈，这师徒四人是何来历，叫实名字，能赐是吗？崔老人笑道，我已受人之托，暂时不能明言，本来要过三四月后方可相见，本来令师还可来此见你，不料来人托他一事，也许三日之内便要起身，看你病势恐来不及再说，匆匆一见无实意思，令师本门心法也可由我指点， 大约不先见你便要起身，只为江飞恐你独居寂寞，心中想念，再向师苦求，这才答应等你病好前往相见。不过有人求我暂不说出他们来历，我已答应，不便改悔。你如想不起来，见面就知道了。沈红越想越奇怪，暗想所说之此数人无需隐瞒，连问可是这两家师徒。崔老人均是微笑不答，心正不解，忽然想起大破狼宫庙天明以前和万英埋伏老龙坡崖顶，见前面场上打得甚急，敌人已现败相，引江飞万方先走，大道上面又出现了三个小人，本领甚高，无人能敌。跟着朱老前辈又与崆峒派中人比剑，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等紧张激烈场面。为防二弟涉险，正在定睛注视，忽然面前来一手戴夜明珠的黑衣女侠，老贼师徒也相继逃出，便和万英断后，随同汤八叔夫妇两下夹攻，等到贼党全数擒杀，忽然来了两个少年侠女，一个不曾看清，那和自己对面问答的一人却是美丽若仙。江飞看出自己心生爱好，他又和万方彼此心许，意欲托万氏兄妹转告万伯母，请汤八叔夫妇做媒，被人和我商计，为了大仇未报，自己又无本领，哪一样也配不上人家，虽然再三艰巨不吝开口，不知怎的，那少女的影子却是深印心头，怎么也丢她不掉。上月回忆前情，偶然独自出神，被二弟悄悄掩来看见，设此探寻，虽然几口否认，二弟何等聪明，必被看破几分。第二日还为此赌气，暗骂自己用功之时不应胡思乱想。又过了好几天才把心情放走，自驾警惕不再多想。看准老前辈神情稳稳，来人定是黑衣女侠师徒，也许还有一位男的老前辈，再不便是汤八叔也跟了来。想是二弟对我疑心，这类事本出意外，想是我见识惊喜，故不先说。回忆以前经历，由不得心中高兴，想再探寻又不好意思，好在没有几天便可往见，恨不得当时就好。哪知伤势颇重，左腿差点跌断，肩骨还被山石连皮带骨撞碎了些，受伤有七八处。谈话时还不觉得，方才想要坐起，稍微行动便觉奇痛难忍。等被崔老人按住，谈了这一阵，渐渐觉着身已不能随意行动，只右手无伤，余者还有不少零星伤处，都已敷药包扎整齐，不动无事，一动便奇痛欲裂，才知厉害。想起惊心，不敢再强，只得连声感谢，任凭崔老人在旁照应，吃了一些蒸馍稀饭，又服了一次药，药换之后才听说晕死多半日才醒。本来不至这样昏迷，因师父乐游子恐他醒来痛苦，就回来事先用药使其入睡，周身洗涤干净，把药敷好，又塞了两粒丹药入口，经过半日之后药性退去，人才醒转，伤药之力也自达到，只不用力妄动绝不会痛，这样少受好些苦难。沈红闻言更加感激，因觉崔老人照护了一日夜，这样高年的师侄劳动人家大甚，心中不安，又不知住在何处，深夜荒山疯狂雪大，一面感谢，一面用婉言请其就在对面江飞床上安眠。崔老人笑说，我如不是中年勤劳，百岁老人又不似令师他们那高功力，怎会有此强健精神，我每日只睡一两个时辰已成习惯，此是年老之故，并非与人不同，三十年前也比现在睡得多些，人终要有劳有逸，有精神才有事业，年老的人大都少睡，随便一谈，你们无需学我的样强为其难，还有你背上那副雪里快音和衣包一起不曾跌碎，你也全仗这包皮棉衣服保住后心，未将脊骨跌碎，否则多么灵效的药，人已残废也难挽救了，那雪里快早被人借去，方才还踏了来，我平日自命颇有见识，为了一点成见未消， 明已看出像你这样出身的人，虽然心智不坚，知难即退，如其真个醒悟，明白过来，有了恒心毅力，只比另一辈人还更得用，也更容易成就。夜已听出你背后之言，仍觉言语和实践乃是两事，单凭一时悲愤、情感所激，并不足凭。已到门口不曾进来，差一眼把你这样一个有志之士葬送在冰雪之中。再听方才来人说你平日为人志气，越发愧悔，是我害你受苦，理应尽心照料，并不关你师门情分，对谁也是如此。日后你见了他们救治我的性情，连这些感谢的话都不要说吧。沈红见崔老人白发红颜，目光如电，身材高大，银然飘胸，语声更是洪亮，随便应答，并不大声，听去便觉震耳。